他把脚拿出来之后，脚上亮晶晶的，仿佛涂了药水，神奇的药水。但实际上后来我们会知道，这是男人的舌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几月好？这是几月？九月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赤带袄系列，我是何苦，
我是米夏。
我觉得上次大熊猫熊猫子可能没有很多观众听，所以我再从头把这个预告说一下。嗯，是因为我们十月份要搞一个大部头，就是我们想把北野武导演的18部加上一部3分钟的短片，共19部电影给吃掉。所以说这个月我们就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就是叫果酱短片集，它有3部，然后每部里面有一些短片。对，它因为看起来比较轻松，所以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一个月。然后我刚才为什么说我觉得没多少听众听，是因为我上次节目的结尾说我可能将把这个资源放到微博或者微信上，但是我没有放。
也没
有放呢，也没有听众来问我们。
嗯，
对。但是这个资源确实是不好找，我必须承认。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没听。嗯，然后所以我们不如就在这里穷嗨一下。
嗯，
然后从何说起呢？您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要选这个题，因为这个题是您选的。
我为什么要选这题？是因为我之前经常在我比较闲的时候，经常会顺着一个演员，然后去看他的所有作品，当我喜欢这个演员的时候。然后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头就是市川十日子。
嗯，
他演了很多作品，而且他还旁白了很多那个其实72小时。
嗯，
然后我当时在考他这个股的时候，就是留下了一个坑，就是这个他演了果酱短片集第二部的第一个短片。但当时因为这个片子只有英文字幕，而且也不是特别高清，我当时找资源，然后我就想我为了看它我还得把可能要把这3部都看了，所以我就想就放一放，先不看，也许以后没准有机会再看。所以当米肖老师说我们这个月可以来个简单的然后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三部。嗯，我觉得是个好时机，不如就把它补了。而且它里面就是比如说当那个林濑遥出现的时候，就会说他年轻的时候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这个系列短片集里，然后演了一个没有什么台词但是就是很裸露，不是裸露，露大腿的角色，反正挺羞耻的。然后我觉得那个作为考古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嗯，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这是一个怎样的企划？它是一个有组织的企划吗？是为了给比如说新人导演提供一些空间吗？是大家以投稿的机制来呢，还是就是有人指定谁来拍啊什么的？就是我比较好奇这方面的问题。
嗯，我想想这个该怎么说。哎呦，它其实是这系列吧，它应该是出资是Sega 和 Amuse， 具体是投稿还是什么机制我不太清楚，但是它看这个人员构成是每一部都有一个总的制作总指挥和一些总的制片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一个组稿的过程。然后再看每一部的导演构成呢，就会发现第一部里面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导演，然后越到后面就越是一些没怎么听说过的人了，所以我想可能是有那个发掘新导演或者给新导演一些机会的这个用途，这个目的在其中。嗯，但是他这个时长虽然差不多哈，但是每部的数量第一部和第三部有7个短片，然后第二部只有4个短片，就是篇幅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可能应该也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企划吧。它这个同样的架构它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叫 Female， 也是一个短篇集，但是它是里面用的都是一些以女性加色情为主题的，然后是有五个，不是五个，对，五个女性作家，然后写剧本的，写原案的，那么一个另外一个企划。然后因为他们的就是组成架构是一致的，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果酱短篇集》的第四部，但其实它不是，所以我们这次就没有看。
大家有人说什么，对，像是它的第四部，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可能都有一点感觉，就是这三部他们都和世奇很像，有一点世奇的感觉，对，都是那种脑洞大开型的，然后有一些有点恐怖，有一些有点阴森森，还有一些充满了哲理与温馨的那种感觉。我想想怎么说呢，咱要不然就从第一个说起，就说说那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故事吧。
行。
我觉得他们虽然风格有一些差异啊，但是第一部他们所有的片头都很相似，都像那种模拟人生似的，就是那种最初的 3D 效果，但现在看起来还颇有一些高级。第一部的话，第一个那地狱使者是吧，那看了之后完全没什么感觉
啊。这个吧，虽然也不是借口啊，但是它的字幕有一些问题。这个我也是最后，因为我看的比米老师晚，所以我也就没提这事儿。但是它那个英文是英文字幕吗？不是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也许是根据英文翻的，反正就是有很多不准的地儿。然后这个第一个短片最关键的一句台词，就是最后一句台词，它的点睛之笔就给翻错了。所以
你先说一下这个故事，
可能就会影响这个故事的观感，
讲的是什么。
当然这个故事本来也挺无聊的，也不是翻译的锅。他最后他不是讲了一个人，就是那谁来着，北村一辉是吗，他演的那个可能是黑社会的吧，还是干嘛的，他死了但是又不知道嘛，所以这个地狱使者就来告诉他说你已经死了，这个地狱使者就是来干这事儿了。然后最后说的一句话是让就是你诚实的接受自己去死比好好活着还难，和好好活着一样难。就是最后说了一句这样的点睛之笔，但是他那个翻译吧好像翻译的反而完全不对我记得，所以对，我觉得需要给大家说明一下，如果大家将要看他的话可以注意一下。不过这故事确实也是让人没啥感觉。
就是有一女的，她是一个地狱使者，然后她有一些叫什么来着，反正她口技不错，她给别人传话的时候张嘴就是那个传话人的声音了，这点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她穿着非常像地狱使者的一身打扮，一身黑。她是地狱使者吗？我是不是擅自给她起了一个名字？
没有，他好像这个翻译里面就叫这个，就中文字幕就叫这个。
太好了，可能导演自以为
擅自起的名，
可能导演自以为这个故事还蛮酷的吧。然后我们讲一下下一个故事好了，我还挺喜欢下一个的，是那个监狱。这个监狱讲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特别很经典的那种，有点像欧亨利式的那种故事，它结构非常的紧凑和精巧。虽然没有特别使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但是呢胜在可以让人看懂并留下一些回味，让人小小的击一下掌说啊有点妙。它是这样的，就是它那个监狱是一种日本的玩具对吧，一个小玩具。它呢就是它该怎么形容，它就是有一点像一个擀面杖，一个五厘米的擀面杖，然后把中间掏空，底下再拴一个绳，绳上有一个可以把那个擀面杖的洞堵上的东西，然后这个结构就使得你可以在这个监狱这里面它那个空心的地方塞上一些纸，然后里面可以传递一些信息。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两组主角，一组主角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就是30出头小年轻吧，这个女主人呢一直嫌男主人非常的不中用， 嫌他天天吊儿郎当的出去买个菜都买不对。另外一组好像是在一个什么比赛里获胜的人，是什么比赛啊？
相扑摔跤
啊、是吗？对，然后
应该是摔跤吧。
然后这两组人呢就在街上撞到一起了，就是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哎，最开始这哪混了，是谁被撞倒了？是男的被撞倒了吧？
男的，对啊，是
男的被撞倒了。然后这两组人就是撞倒在地，他们拿错了手中的纸袋子，所以这个普通的这位普通男性他就把那个监狱拿走了，然后这位男性手里买的洋葱被那个就是冠军拿走了。此后就不剧透了，但是总之就是他们发现这个被调包了，然后但是哎，我该咋说呢，我就说到这儿吧，你说吧。
不用说那么细，你这说说剧情的功夫人都把这片子看完了，也没那么长。
对，你感觉这个怎么样呢？我对开头那个女主人，就第一个镜头嘛，不是那个菜刀砍肉嘛，我对这块印象还挺深刻的。我觉得她是很好的表现这个女主人心中的愤懑的一个方式。
是，
嗯，
而且她中间不是有一些滑稽的元素吗？就是她冠军那一波人里面，那个女的一开始是骗了那个男的。就是他可能知道那个监狱里面其实是有玄机的，但是那个男的不知道，所以他就故意把那个监狱骗走了。反正就是还有一些幽默的元素，但我对这个有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他这个女主角这个夫妻这边女就是砍肉的这个多馅的这个女主角不是小原良子演的吗？然后我就觉得她好年轻啊，就怎么说呢，对2002年提起这个年份可能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那到底是多久之前，但是一看这个这么年轻的小原良子，我好像就有点概念了。你不觉得她在这里面就是年轻貌美吗？
很年轻，有点认不出来。
嗯，现在虽然也挺年轻，但是跟这个时候比还是就是差距有点大，我对这个印象还蛮深的。
嗯，
然后那个男主是就她老公是那个谁演的，那唱那个苗舞主题曲的男人。对，是不重要的知识。
那这个导演最后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导演还挺有名的，他我想想他最近的一个作品是什么呢，让我来看一眼。花战，就是那能月那个人叫什么，我现在就是有点。
能月是谁啊？
能月是一种艺术，我想想啊，野村万斋，对，他主演的，对，花战，好像某一年的北影，不是北影节的什么秋冬日本什么新片展还在北京上映。
那你觉得和此片气质上有相似吗？
嗯，这个人他的风格还蛮多样的吧，不反正不相似，他别的那些应该都没有这种欧亨利感，就是很普通的故事。
好的，那我们讲下一个吧。下一个你是否喜欢呢？
下一个我不是很喜欢
啊，我还挺喜欢的。
你说说呗。
你说吧，我刚刚说完了。
我都不是很喜欢，你还让我说？
说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说说他讲什么了？
我没得说呀。
说吧。听着呢，
等一下啊。
嗯，
我妈给我发消息，
出啥大事儿了？
没啥事儿，她说他们今天去泡温泉了。
好好啊，昌平。哎，今年北影节不是金村昌平的所有那个胶片版都放的不利索吗？大家就说是因为北京有一个昌平了。
这是什么冷笑话呀？
不好笑吗？
不好笑，不好笑。
那你笑什么呢？
是说这话的那个不好笑的点还挺好笑的。那我说了啊，这个第三个故事它叫 Cold Sleep。 哎呀妈呀，它由大泽隆夫主演，你看这响当当的人物。它是一个 一开始是他一个倒计时，就他被冷冻起来了，然后，倒计时结束，他就从冷冻中醒来，然后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好像一个学校的那么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非常荒谬，就是这里面的人都奇装异服，然后举动很疯癫。后来他找到了女主角，女主角跟他说他们是在外星，然后断了和地球的联系。然后，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数学家，然后需要他来重新取得和地球上联系。然后他就刚醒来，智商不是很高，然后慢慢找回了这个智商，一下就解决了一个什么数学公式，然后和地球联系上了。然后联系上发现那个地球那边的人是他的，是女主角爸爸，他们就进行了一番对话。要说到哪儿呢？
这部我觉得要跟大家剧透到最后一部嘛，就是这最后其实是他们所有人都是地球上最后几个人了嘛，然后最后他那个这女主的科学家爸爸，哎，你说了这女的了吗？这女的是一位非常美艳的，也是这最后的几个人中的一位，然后上来就和男主勾勾搭搭，搂搂抱抱。结果，这个和地球上联系的这个老科学家是这女主的爸爸嘛？他就为这最后几个人留下了一份礼物，然后这个礼物他最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荒谬，我觉得体现了一种对人类的恨意，就会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会以这种方式来想要毁灭这个世界，如果每一个人手里都有，就是都有一个机会来毁灭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这个导演或者编剧让这个老头使出来的这一招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特别喜欢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跟地球对话的时候，那个地球那边老科学家说话是有延迟的，就是说出来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我特别喜欢这个设计，就是延迟的非常巧妙，就好像真的是地球和外星之间的那种有延迟的感觉。
本来就是啊。
对，就是虽然很糙是吧，这种制作，但是细节很到位。
而且因为这个果酱一咱们是有蓝光看的嘛，所以它这一部的画质特别好，尤其是它营造出了那种在荒漠上的感觉，整个截图截下来也是非常的美，让人想要去合照。
哦，真的呀？
我给你发一张，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截图。哦，然后下一个是我的秘密，它这个讲的故事吧，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算是在剧情设计上比较别出心裁的一种。整个果酱几个短片集看下来也看了快20来个短片吧，我觉得有的故事实在是不必再为地球上所有的故事集再增添一个故事了，就感觉我们不太需要这样的故事了。但这个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名字叫《我的秘密》。然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美艳的女主角，她的秘密就是她特别喜欢抠脚，因为她脚很痒，她有，是叫香港脚吧，她那个英文翻译过来叫 Hong Kong leg 还是 Hong Kong foot 呀什么的。开头就是她急急忙忙跑到自己家里面开淋浴，然后就肆无忌惮在那边抠抠抠，终于觉得非常的放松了，要不然平时走在路上老是穿着鞋嘛，特别不方便。然后我们也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美女，她有这样的顽疾，其实也是很让人困扰的。有一天呢，她在走在大街上，她就遇到了一个神棍，这个神棍就跟她说："我可以帮你解决你的秘密。"然后这个美艳女子，她就心中一动，就跟着他走了。走了之后呢，他们就来到了一处神秘的地方。这个她是怎么治疗她的脚呢？我要说出来吗？
你可以神道的说一说，
要不说的话，
说
这个
吧。
就是他要坐在一个凳子上，然后这个凳子底下有一个该怎么说呢？这个装置上面有一个缝儿，这缝儿就是刚好能够容纳他把脚给伸进去，对吧？然后这个女的就把脚伸了进去，这一段时间她就在那边呻吟。 然后他把脚拿出来之后，脚上亮晶晶的，仿佛涂了神奇的药水，但实际上后来我们会知道，这是男人的舌头。
嗯，
但真的可以治脚气哦。我觉得如果我们听众里有，比如说或者观众里有患脚气的朋友，会不会就真的去舔呢？就我现在突然有一些怀疑，他会给观众带来这样的误解吗？
会吧，因为他整个设定很荒谬啊。他说那是汉方，就是 中药嘛。
哦，
然后有一个一看就是日本人的人操着那个非常奇怪的中文，也没有说中文了，反正就是整个设定就是告诉你不是真的了。而且你说完了吗？
我还没有，我还想绘声绘色形容一下后面的剧情。
那你说吧。
然后这个女子不知道为什么她对底下舔她脚那个男的有些好奇了，到后来她甚至想要去亲一亲他，但是这个男的他又只喜欢舔脚。我就不知道这个好像是哎，好像是那个神棍在这边养了一个秘密武器一样，就是他把他训练的。
嗯，
哦，反正这块就有一些神秘了，就不是我能理解的部分了。但这其中透露出的那种情色的氛围，以及那种就是想治好脚气的焦灼，和想要一探究竟扒着份看一看到底是谁在舔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传达的还是很到位的。
是的是的
是的，令人印象很深刻。你说吧。
对，我想说是这个片子也很不巧的在最后一句台词就是出现了重大翻译错误。我真是崩溃了。他说就是这位神棍最后说，哎，我真是不知 该说到哪里好。就是他最后这位女主角不是被治好这个脚气了吗？但是那个 男的其实是又很渴望要去舔脚，对吧？然后这个女的其实也有点喜欢上就被舔脚的感觉。所以最后那个神棍就是这位假中国人哈，他说的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智慧如此深厚，然后什么治病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一瞬间知道你得病。就他最后说了一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继续想得香港脚的话，我没有办法。但是那个翻译反而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对，
天哪，哎，这不就是那个什么嘛，就跟卖毒品似的嘛，就是你要犯上这瘾，然后他就卖你更多的毒品，让你有片刻的轻松。但是其实你只是病更深了。
对对对，
神秘的中国力量，
我也很喜欢这个故事。
而他还放了一段这男的好像在树林子里面砍柴的镜头，就显示他非常的孔武有力。但是这可能也是神秘的药，就是该怎么说呢，
药物也需要他自身有些锻炼是吗？增强他的药性，
像是一种修行。我突然想到之前看到一条微博吧，就说好像所有人身上都有一些难言之隐，或是一些让你不舒服的地方，或是一些让你很在意的地方，它可能会陪伴你的一生。我想让何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难言之隐，说一下你的秘密。
我的秘密，我难言之隐
也不是难言之隐，就你身上类似于这个女的一个秘密吧，让你一直不太舒服的，就你想摆脱他但又摆脱不了。
我觉得我跟他还挺像的，就是我的脚很爱出汗。
没有。
对，但是他虽然不，因为我其实汗腺很丰富，因为我对吧，毛发旺盛，就我的那个叫什么新陈代谢是很好的，所以我就脚上也有这个现象。但他虽然不会痒，就是会有时候会很尴尬。就比如说尤其你在日本，你可能要脱了鞋去吃饭的时候，我就需要那个镇定下来仔细思考一下我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您呢？
我觉得我有很多难言之隐，但我挑其中陪伴我最久的，而且我觉得这辈子都不可能消除的一个吧，就是我腿上的疤。 如果大家见过我的腿，当然大家是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见到我的腿了。我的右大腿上有一个占据我右大腿三分之二长的一个疤痕，然后它像蜈蚣一样，其实它也是肉色的，看起来并不可怖，但是因为别人都没有嘛，当你看到我的右大腿，你还是会哎呀，就是这儿怎么有一个这个玩意儿这种感觉。嗯，它其实也是浅肉色，它是我小的时候刚出生那么几个月吧，还是几岁来着，反正挺小的，就会有一个小的脂肪瘤长在大腿上，然后你就得把它割了嘛，要不然它越长越大就不好了。把它割了之后，其实当时那个疤只有小小一个，但是当时医疗技术也有限，对吧，你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我觉得现在可能就不太可能留疤了，但当时就留了。然后跟随我的发育，就我的腿越长越长，就这个疤也越长越长，导致我现在如果你要让我穿短裤穿短裙，我就会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也不想让别人看到它，因为看到它我就得解释。而且比如说出去按摩的时候，或者你看我现在去练普拉提，那个教练有的时候会给我拿那个按摩棒给我滚一滚腿，然后它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也不想说，因为说了吧还得解释，但是你就得还得忍耐一下那个疼痛，并且还有一些担心它。其实这东西吧，你说当时那个小瘤子也就是一个就是脂肪瘤，它也不是那种长在内脏上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很严重，但是这东西反正就是它留下来就会一直会伴随你，很讨厌。我说完了。
那你要这么说，没事，我不说了吧。
我小时候还
是越说越多了，
自己去买一些去除疤痕的药，但实际上那些去除疤痕的药我觉得可能也就对那种痘印有点用，就对我这种根本都没用。那你说吧，你刚想说什么？
我没得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儿就不能把时间都用在这上面。
说一下吧，说一下，我给剪了。
啊，不是，我就想说我胳膊，然后，那我觉得大家应该不感兴趣。
一块死肉是吗？
对，有一块死肉，有一块停止生长的肉。哎，不说了，不说了，下一个吗？
啊，那我觉得我还要再分享一个。
嘿，你怎么越说越多？可是我也没仔细说呀，我也没仔细说它为什么停止生长。
那还有什么让我觉得有点在意的？好像还好了。我跑不快，这算吗？
大哥，
我有自来卷，让我有一些在意。因为如果你不每天吹干头发的话，第二天早上就会，就是为头发有一些苦恼，好吧？那我讲完了。但如果出现了一个神医跟我说他可以永远的把我的头发变成一个柔顺的样子，并且我每天都可以不用吹头发就睡觉，第二天醒来还是一个美少女，他永远都会那么服帖，我马上就去。就是像这个片中女主角一样义无反顾。然后好了，然后你说一下那个地性宴那个吧，那个完全没看懂，而且他还故弄玄虚的搞了一些 attention。
是，就他故事没有什么奇特的，他就是一个犯罪分子，他被警察所围攻，他好像是劫持了一家人，然后他到那个人家去跟人家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吃饭，但是这个家呢很神奇，家里面三个人都是女的，围在一个这个桌子上，那个桌上只有一道菜，就是洋七菜。洋七菜，就是这个短片的名字。它是一种神奇的菜，可能是类似于海藻，就是海里面长的菜。它的特点就是营养价值可能比较高，而且很便宜，可以一买一大筐那种。可反正这个片子里给人的印象就是穷人吃的东西，就是当你没有钱买菜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洋七菜，然后当下饭的菜。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四个人就围着吃这个东西，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三个人质就开始跟这个犯罪分子，他是佐佐木藏之介演的哈，也是一位挺大的人物，然后就讲起了他们自身的身世，就说自己反正挺神奇的，里面还掺杂了一些幽默段子，也不是很幽默了，反正就是有一些搞笑元素在里面，然后说着说着，这个犯罪分子突然就幡然悔悟，然后 就要去跟警察去投降，说我要接受你们的那个，对吧，那个啥了。然后最后结局确定人出乎意料，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故事，但是他前后有一个故弄玄虚，就是他这个片子开始之前有个 attention 说这个作品是一个很黑暗的作品，然后结局也不是很好，所以你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喜欢的话就可以就是出去休息。然后当然这个结局确实也是出乎意料了，确实也不是很好，就他这个 attention 是很貌似是很精准的，但是他最后还有一个 attention 就很卖弄他的机灵，就说其实那个我们在什么电影院里面设置了那个红外线摄像机，所以就是刚刚出去休息的人我们其实都是有掌控的，就很就是你说他机灵的好像也不是很机灵，但是他好像又在耍一些机灵，
有点烦是吧，有点烦，
对，有点烦。
行，那我们说下一个吧，不费太多口舌给他了。下一个好像是我看各种短评上比较招各种人喜欢的一部，它叫什么呀？
Justice。
对，嗯，它，哎，我突然发现这黑板上的这教室黑板上的努力还有一个错的，你发现了吗？
没发现。
它有一个努力写成了怒力，等会儿我正在给你发截图。
哦，真的哎。
嗯，这是那个新井浩文是不是？
是，
我在不同的剧里面见过作为配角的他。
嗯
嗯，我说一下这个吧，这个叫做 Justice 正义，它发生在一个高中学校里面。那这个高中学校呢是在上一堂课，这个课是由一个英文老师来上的，是一个美国人吧。他讲的是什么呀？讲的好像是一个
波茨坦宣言。
哎，是那个好几个国联合起来，
对，就是让日本投降。
哦，对对对，是那个。那它应该是一个历史课吧？
应该是英文课吧，因为他们这里都在说英语，就是让学生说英语。可能课文是波茨坦宣言，然后老师在那朗读。
对，大家可以想象，他就是他的宣言里面，就是各种包括对法西斯主义的指责啦，然后对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世界啦，就是站在国际的立场上的那种很正式的宣言。嗯，然后但是底下的男同学们呢就没有一个人在认真的听，有人在书角上画
小黄图。
对，然后他就画了一堆，最后自己在那边自娱自乐，把他们翻动起来联系起来。嗯，还有人在看向窗外的女子，看向窗外的有一堆女学生正在跨栏嘛，正在跨栏，她们穿那短裤，就跨完了之后，那短裤不会往上错嘛？嗯，她们就会把那短裤往下拉，拉的时候会发出嘣儿一声，啊、嗯，就咱们那个年轻时的这个欺负木聪，他就特别喜欢看这个，他一直在外面看，然后把每一个人的内裤颜色都记下来，画正字儿。蓝的几个，红的几个，绿的几个，这种，嗯，只有一个男同学在认真的听课，并与老师积极的辩论，就是这个新井浩文。他问老师：“日本还有未来吗？”然后这老师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有知识的样子，他好像说：“当然有了。”嗯，对，后来吧，就是欺负木聪，他不是在看林濑遥吗？这是林濑遥的处女作，是吧？
嗯。电影处女作。
嗯，这林濑遥摔倒了，然后欺负木聪由于实在是太过的投入了，他就啊了一声，于是惊动了这个老师，然后这老师就说你看什么呢，他就欺负人老师不懂日语，但这老师一看窗外就懂了吧，大概是这意思。嗯，结局是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是他整个就是短片的节奏感特别好，包括剪辑啊什么的。嗯
嗯
嗯，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欢乐。
嗯，
您说说。
我挺喜欢这个的，因为他抖了一个这个机灵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至少比刚刚的 attention 强。就是他不是在桌上画正字儿嘛，然后老师就问他说你这个正字是啥意思，因为正字嘛，对吧，他就是统计嘛，对吧。然后但是这老师他肯定不懂那汉字嘛，然后金木聪就说这个正是正义的正，然后是 justice， 还跟老师比了个那个小树叉。然后那个老师就用日语，就是 蹦出了一句关西腔日语骂他，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块。而且因为它是两条线嘛，一条是这老师在那念这个宣言，然后特别一本正经，而且他这个宣言的翻译还在右边给你就是全程字幕，然后再显示这个宣言。然后另一条就是这个日本年轻人们，然后青春还是什么青春，对吧，就是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嗯，我就觉得挺，我觉得这个对比这两条线挺不错的。还有就是反正我觉得这种青春的感觉很不错。而且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这其实木聪这人的这角色名还叫东条，
嗯，
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但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多余哈，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博大家一笑。嗯，但这个我觉得林濑遥这个处女座很有点那个价值，就是他虽然表演非常僵硬，但是留下了一个很不错的青春的痕迹，真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高中生活。就是高中的时候实在是无法理解特别深刻的东西，我觉得我在课堂上也进化小人来着，然后跟同学什么瞎乐但是好像当时老师已经讲了非常应该是有一些比较沉重的东西从我耳边掠过了。但仍然班里有那种同学就是很早熟，然后愿意琢磨一些艰深的东西，愿意跟老师辩论，是有这样的人的。
嗯，
好的。
其实木聪真的很帅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已经能看出。
嗯，但我真的觉得他长了一张好色的脸，有没有？
有有有有有，尤其这个表演的，
嗯，
很到位。
他就很像那种坐在第一排的男同学，他不适合坐在这儿，他应该坐到第一排去。他特别像那种坐到第一排就
撒起哄那种，
有点捣蛋，然后长得也不是很高，对吧？那种男的。嗯，但是长得还有点好看，就是有的时候是让老师又爱又恨的那种男同学。
是是是。
嗯，好了，我们甚至还没说完第一部，快点。
行，下一个是那个岩井俊二的，然后是广末凉子演的，他的题目叫做《阿丽塔》。这阿丽塔是一个神奇的小生物，它会出现在那个广末凉子的画上，对吧？
嗯。
然后这个阿丽塔它的形象是不会变的，但是广末凉子的画会变，所以说他说他小时候画上面会出现这个阿丽塔是很正常的，好像这个阿丽塔的存在会比他画显得要好要美。但是当他画画的越来越好之后呢，这个阿丽塔就变成了一个有点违和感的存在。反正这个东西就一直存在在他的本子上、画上、书上什么的。但是别人、他的同学、他的小伙伴们都没有。对，就是他围绕着他和这个神秘的小东西之间的一个小故事。
嗯，一个唯美的青春物语，这是岩井俊二的。嗯。
这我也挺喜欢的，但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点就在于他戛然而止，就他没有给你任何的答案，就最后仿佛是有一个什么好像要给你一个答案了，然后好像要有什么巨大的剧情展开了，但就在此时此刻他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个结尾我很喜欢。
他是怎么戛然而止的我都不记得了。
他就是他开始上网了嘛，上网的时候对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见过这东西，然后但是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就提出这个问题之后这个就结束了，他就结束了。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我觉得果酱二和果酱三里面出现了很多小故事都是有点戛然而止的感觉，让我觉得就是有的导演好像自己也编不下去了，然后就说要不然我就随便扔一个结尾你们自己琢磨去吧。
嗯，
这个可能还算有点答案的，后面有几个故事真的是没头没脑的结束了。比如说不如我们就接着说一个果酱二里的还是果酱三里的来着，三里的吧，就是那个女人的衬衫，她那结尾啥意思呀？啥呀？
不太懂
啊，
没明白，但是就是让你想象呗。要开始说了吗？就
那我就随便说说啊，咱就说点印象深刻的吧，也别挨个说了，因为后面好多特别小的。
行，
就说这女人的衬衫，我觉得女人衬衫，哎，她是谁演的来着？也是两个赫赫有名之人，
大山莲和小雪。
嗯。他演的是那种有点恋物，也是很有性张力的那种感觉，就是女主角是一个年轻女子，身材较好，男主角是一个洗衣店老板，有些上了岁数。这个女的呢，有一天来他店里洗衬衫，然后一来二去吧，反正这女的好像有点对这男的先有意思了，就老拿他那衬衫来这店里洗，然后这个洗衣服的他就把人衬衫留下了，就是为了上面残存的那一点味道，然后又还给了女主一个其他的衬衫嘛。最后反正在一个雨夜，他们俩就干柴烈火了起来，好像，但是也不知道干柴烈火就是有没有成功，因为那女的身上冒烟了，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后好像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然后那个女的身上突然出现了特效，就是开始冒烟儿。后来就切到了结局的画面，就是那男的把这个洗衣店给关了。对，我就觉得这个挺让我觉得挠头的，因为开前面的部分都特别的引人入胜吧，我觉得他整个氛围感都做得挺好的。反正这个就是也是戛然而止，但是我就无法觉得，哎，这个戛然而止的我挺喜欢的，我只觉得戛然而止也太戛然了。
嗯，
不知道那女的最后怎么了，是不是欲火焚身了呀，就真的是自焚了还是怎么的啊？你说。
我觉得是这男的在想象吧。
啊，
我觉得最后那段是他在想象，就是他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对，就他的良心和他肉欲在那个挣扎之间出现幻觉，因为他是一个洗衣服的呀，他把人家的衣服自己留下了，然后弄一个一模一样的还回去，这就是他的职业道德已经不存在了。
哦，那他干脆就是拥抱面前的女子好了，反正职业道德已经不存在了。
我觉得那个女子可能并没有真的就是真的来到他店里。
哦，
就我觉得那个这个女子发现他的衬衫被掉包了，然后过来勾引他那一段都是他在幻想。然后他幻想这段结束之后，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开这个洗衣店了，就是你开不下去了，所以他就把店给关了，这是我的理解啊。就他那个氛围感做的有点奇怪，就是他感觉上这个女的一直在勾引他，但我觉得这个勾引其实是这个男的的主观理解。就是其实那个女的可能并没有真的在勾引他，是他自己他这个中年到人到这个岁数了的时候的有点遐想，我觉得是这样。
哦，怎么这样啊，我觉得他还长得挺帅的，还是要正确认识自己。
是，但是那人家那个女她不是已经有老公了吗？
哦，对哈，但也没说是老公啊，说不定只是男朋友而已，好吧。
但是人家恩爱爱啊，就行吧。
恩恩爱爱，就是你说出了一种小品的感觉。
过河。行。
那
下一个，下一个说什么？对对，恩爱爱，热热乎乎。下一个。
我觉得这个果酱三里面，我好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就其他的故事都给我一种很多余的感觉。
啊，果酱三里面我还有两个挺喜欢的。
那你说一下吧。
果酱三是吧？我喜欢第一个故事和第五个故事。那我就随便说一下。第一个故事它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最喜欢，我还不能说最喜欢，我先搁置一下让我犹豫一下。不，反正挺喜欢这个故事啊，它拍的方法很神奇，就是你可能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是一个男的，可能是一天之中的一个活动，他住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栋居民楼里面，楼里面有非常多户人家，就你能看出他有很多个门很多层。然后他一开始在你以为是在他自己家里的一个地方，在又吃东西啊，又看电视啊，又洗碗呀什么的，然后最后他出来之后呢，马上又进了另外一个家，然后反正最后就是 他你就是会得知他其实可以自由出入这栋楼里面每一个家，好像貌似啊，但是他最后回到自己家的时候是需要用一些手段，就他先进了他隔壁那家，然后躲过了隔壁这家所有人的那个注意，然后从阳台翻到了自己家，然后装作没事儿人一样睡在了他自己的床上。然后这个时候他闺女进来叫他起床该吃饭了，就已经到中午下午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很，也不是，他不能说是一个故事吧，我觉得这个就拍得很有意思，就你一开始并不知道说他一开始不是在他自己的家，然后当他最后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能发现其实他的秘密就是他喜欢去闯空门自由出入别人的家。
嗯，
然后最后才 会发现他唯一不能自由出入的全是他自己家。我觉得这个就可能乍一看没有什么意思，但你仔细想想，仔细想想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片子。
嗯
嗯，
对，你一说我才想起来了，它确实挺有意思的，像在玩那个仙三里面的躲避小游戏，
是是是，
一定要躲过别人的目光。第五个是哪个？石原里美，石原里美那个吗？
对，石原里美那个滑梯，这个我觉得。因为它跟第一部果酱一有点联动嘛，它里面出现了果酱一监狱里面那个买洋葱的这丈夫，然后他作为一个旁观者，拿着和第一部一样装洋葱的纸袋，然后全程观看了这个整个环节哈。这环节就是石原里美和柄本石生，他们俩是一对青梅竹马，然后小时候石原里美把他从滑梯上推下去了，然后他脑袋就受伤了，就石原里美就对柄本石生一直心存愧疚，但柄本石生好像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反正小男孩好像对这种都不是很在意，小女孩就比较敏感是吧。然后到了那个石原里美要搬家了，他要搬走了，然后最后一天他就把这个柄本石生叫出来，然后说对当年这件事反正想做出一点补偿吧，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他好笑就在于最后就他们想干的事并没有干成，然后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实际上的补偿，就他给你一种石原里美其实一直对他对这个柄本石生心存愧疚，然后想就而且有点喜欢他，因为这个愧疚还有点喜欢他的那个感觉哈。但最后就石原里美因为他爸妈叫他去吃寿司，高级寿司，然后他就跑了。然后这个柄本石生呢也并没有很在意，因为要到了该回家看动画片的时间了，然后他也跑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小孩的那种小大人似的那种感觉，
嗯，
就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我觉得挺不错的。就如果说我刚刚理解是对的话，我觉得那个大山连那个故事就讲那个年代的中年男性哈，然后这个故事如果就是讲这个岁数的小男孩小女孩的话，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嗯，
很反套路，对，而且非常的小孩就撒丫子就跑了。
而且特别逗，就是石原里美
挺喜欢，
嗯，他有一个小细节，他就是说那个柄本石生他其实连胡子都还没长呢，
嗯，
对，但是他就提出要求说想要做一下啊，
嗯，
可能也是那种对大人世界的向往吧。然后两个人还装模作样的想要尝试，就是做出一番尝试。这石原里美也很真诚，没有说哎呀就很飒，他没有说你提出这个要求哎呀不行，那我还是想要尽力的，对吧，完成我的心愿，也是说要做到的一个女孩子。嗯，但是最后又，
嗯，
对，有一个那样的反转，非常的有趣。
对，那一段就对他们那种就小大人装那种大人的感觉，还什么要有点氛围啊什么的，用这种词，
嗯，
就感觉他们很懂的样子，然后最后发现其实就还是对，还是童心。
嗯，
我说完了。
那说二吧，二里面有两个我都挺喜欢的，应该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吧。
嗯
嗯，对，
二第一个就是刚刚何库老师说的那个赤川石日子，他在里面演的叫，他那个小标题就叫 Japan Culture Lab，嗯，就是日本文化实验室。
不叫
嗯，
叫翻译成中文就叫纸上谈兵吧。
哦，哎，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标题呀？
它的直译就是桌子上面的空论，就是纸上谈兵啊。嗯，对。
那我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吧。 这个第一个短片，就果酱二的第一个短片，是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他用了一种特别特别奇怪的那种 Flash 小动画的，也不是 Flash 小动画，就是当年最初的那种动画的感觉。嗯，然后是以那种欧美人来讲解日本文化的方式来讲日本男的是怎么追到一个日本女的，是怎么从下手到使出一些个人技，然后到最后追求成功的。嗯，整体的感觉就是特别诡异，然后又非常好笑，因为他所有的动画都表现得很刻意而且很僵硬，就是像那种故意在搞笑一样。但是那个解说员呢又特别的一本正经，就比如说这个男的如果看上一个女的就一定要瞄准她掉下来的钱包什么的，然后要飞速的把人家的东西捡起来并且附上一个微笑，然后还有什么要讲笑话，对，还有就是如果发展到了见他爸妈的那一面，要跟他说什么我从小就没有爸爸，然后所以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只是要停顿三秒然后继续说算了不说了，就是会有非常多关于这种细节的那种说明吧。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现实中的日本男子做真人的演示，然后也是比如说笑啊，会笑得特别夸张那种。在这真人演示完了之后，是一个就前面都是说明嘛，后面算是一个真实情景中的运用。这个真实情景中的运用，就和前面那种特别刻意的感觉不一样了，它还真的还挺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场景里面吧，是一个双男主，然后其中一个男主呢就是之前在这个说明里面做示范的一个男的，他呢就是非常熟忍的使用了各种技巧，融会贯通，
可以说是所有技巧，
把石川石子骗得一愣一愣的，然后让他以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然后另外一个男的呢也是看过这说明，但是他用不好吧，他就是会以那种特别招人烦的方式接近他喜欢的人。所以他有的时候还会试图揭穿就是那个男的，其实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特别火的那个 PUA 的真实的意思嘛，就 pick up artist， 他讲的就是男的如何通过各种话术还有展现自己来追求到一个女的。对，他会揭穿他，但是所有人都不信他。最后其实是有一个反转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反转。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让人感到惊喜而且会一刻不停的不会走神的一个短片。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有点过于突出了。首先他有很多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有一段时间真的流行过这种文化讲座吧，大概是。而且它里面有的技巧非常真实，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想跟一个女的就你要跟她创造出一种命运般的感觉，你要怎么做呢？你就是要摸清她每天都要干什么，然后你要跟她偶遇，不要每周的同一天偶遇，你要差一天，因为如果每周的同一天偶遇的话，对方就会以为你们只是就是行动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才就是老能碰见，但是你但凡错开一点，然后对方就会觉得这是命运。反正就是这种小伎俩，有的是很真实的哈，但有的是很就非常搞笑的。比如说他会说日本男的从小学的时候就要开始训练如何去捡那个女生掉的月票啊钱包啊什么的，就是他会把这种看起来很真实的东西和一看就是假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挺有意思的。然后比如说还说日本所有男的都会那个气功啊什么的，那叫气功嘛，反正就会发出那种龟派气功式的那种东西，可能讽刺了某一段时间这种就某个年代那种外国人对那个日本的一些看法。而且这个讲解人也是个就是外国一个洋妞嘛，一个外国大姐。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既有一些讽刺意味，然后又有一些纯的搞笑，然后最后还有反转，就是他多很多层次。他那个片名是出现在那个真人部分刚刚开始那段那块儿，所以可能有点容易被忽略
啊。
它就相当于那个 Culture Lab 是一个前缀的部分，然后它真正的那个片头是从那个真人出现开始。
哦，对，我也觉得这一段是好的，有一些突出了。然后我还就跑去查一下这个导演后来都干嘛了，好像后来也是平平无奇哈，没有做出什么大动作。
是这样的。
让人觉得有些可惜。
但是他经常拍一些广告啊，什么 MV 啊之类的吧，我觉得可能这种更加符合他的那个长相。可能拍个长篇电影，可能反而
对会稀释了他的机灵。就是总之如果大家想要补果酱系列，我们可能最推荐的是这一个，因为它实在是非常的有趣。然后这一个里面你还喜欢哪一个啊？
我其实这后面都不是很喜欢了，但是非要挑一个的话，我也是挑最后一个。我就是没太看懂它是要干嘛，但是就有一种不明觉厉，说这个词语，就是虽然没看懂，但是就觉得还不错的感觉。您呢？
对，我觉得他这个导演给自己设计的这个是，就是整个设定都还挺自洽的。他整个就是一个暗黑色系嘛，然后主要是，一个小男孩他的脑内各种反应，就是这部短片的故事了。就是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亲了一下，然后亲了之后，这个小男孩就。他脑内的一连串梦境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比如说其实都是一些跟他要进入成人世界相关的幻想吧，或者是一些，对，就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发现自己一堆同龄人都在对着妓女就是自慰，然后所有人都大汗淋漓在那呼哧带喘的。你说让一堆小男孩来演这个合适吗？
你说我当时也想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而且他片结束之后好像也没有那个叫什么注释之类的。
然后就是这小男孩，因为大家都在那么做嘛，所以就是这小男孩就大家也让他这么干，然后他好像就是不是跟一个就是可爱的姐姐进去了。然后后来这个可爱的姐姐出现了下一个场景里面，是一个那种一堆男的聚众狂欢赌博的那种场景，两个人正在对垒，然后都嘴里塞了一堆烟，就看谁嘴里能塞下更多的烟，谁塞下了更多的烟而不使烟掉下来，谁就能得到一个美艳的姐姐。这个小男孩因为特别喜欢那个姐姐，他最后就自告奋勇也参与这个赌局嘛。后来就是画面又一转，然后就有一个异装癖穿着和那个妓女同样的衣服出现了，就说你不必非要这么做。然后到后来他又见到了，就是在自己家里吧，但是发现自己的爸爸变成了那个一个老鼠侠 Mouseman。他先是看电视，就这个 Mouseman 在片场，就是也是一些关于演员的无奈吧。后来他发现自己的爸爸也变成了这个 Mouseman， 趴在桌上睡。后来 是他妈也变成这个 Mouseman 吗？在案板旁边切菜。对，后来结尾就是他好像拉开了那个 Mouseman 的拉链往里走，然后就发现这个世界有一堆的 Mouseman。最后又有一个聚焦到他那拉开拉链吧，好像有一个婴儿床，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所有人来了，然后那个孩子变成老人，所有人又走了。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画面又闪回到了他这个小男孩和那个小女孩接吻的那一瞬间，就好像是说他整个这段颅内反应都很像红辣椒，就是穿来穿去穿来穿去，一会儿这个人变成那样了，一会儿那个人变成那样了，就是这种梦境般的体验。让这个短片还是可看性比较强的，我觉得
是。对，然后我不是说要看看那个他有没有注视嘛，就说有没有对那孩子怎么样哈。然后 我发现的是这个小男孩是谁演的呢？他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是有刚大贵，就是这家的，他是哪个团的？黑 C Jump 的成员，是莫忧的绯闻男友。因为我没看出来，因为这时候他才13岁吧，12、13岁大概。
嗯，
哇哦，然后对他后来也成为了鼎鼎大名的人物。
嗯，那导演这部短片的监督后来怎么样了呢？
他也是以拍 MV 为主，因为这个电影的不这个短片的灵感就来源于 Mr. Children 的一首歌同名歌曲，然后我看了看他基本上也是负责了很多 Mr. Children 的 MV， 感觉是个御用的监督。
哦，很不错，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短片也很像一个 MV， 希望不知道是否能找到一个很符合他的歌曲，可能我还可以做做混剪什么的，突然有了这个欲望，因为他拍的确实很美。
嗯，
是，
嗯，
然后我说一下，就是《果酱二》里面其他让我欣赏的一些点吧，就是有一个关于要债的，故事。这个要债的故事里面，大森南朋非常的帅，真的就是清秀美男，唇红齿白，我爱了。
他年轻的时候确实非常优秀，
嗯，
现在也不差呀。
推荐一部他年轻时的代表作。就是可以让我们舔舔屏的那种。
哦，这我一时还真说不出来，你让我想想，你先继续说，待会儿我要给你一个答案。
我就是想感叹这个，我对其他没什么可说的了。那既然我们已经快要结尾了，我领导又来烦我了，真烦死了。哎呦，没事儿，我想说，那你在所有果酱短片里面，你最喜欢哪个？
我还是喜欢纸上谈兵。
嗯，
但我犹豫了，我其实并不是一下就决定是他。
你的犹豫之处是？
嗯，你说你喜欢最喜欢哪一个？
我也喜欢纸上谈兵。
哦，
但我是纸上谈兵和最后这个 Mouseman 我都挺喜欢的，就是他俩可能一个排第一，一个排1.5吧。
那我是和 Justice 一和1.5吧。
啊 ，Justice 也很不错。
嗯。那我能说一个总体的感受吗？
请说。
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刚刚也说了哈，就是这年代感现在真的抓不住。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看再往前就不说了，就比如说到90年代的时候，就是你还能明显感受到说你知道那是90年代片子，但是到了2000年代之后，就你下意识会把自己的现在时代的背景去带入那个时候，比如说你会觉得，比如说那个纸上谈兵的那段动画很原始，或者然后这个原始也带来一些幽默感可能，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做的动画可能就是那样的。所以我就是想，尤其比如说看到一些年轻的绫濑遥、年轻的七浦木聪、年轻的小原良子的时候吧，就是才能让我突然意识到，哦，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片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这时代的错乱。因为它像其他的一些，如果没有出现那种原始电脑啊或者什么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嗯，我就觉得这个观感让我觉得有点神奇。
嗯，
然后我就是觉得，因为我之前在找那个北野武的，就在找北野武嘛，因为我们下期要看北野武了，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我们以前看的，尤其内嵌字幕，它的就是致命的错误是非常致命的，它经常会出现在最后的一个梗，比如说这个片子最关键的一句台词，就是如果这句台词错了，你整个对这个片子理解就是错的时候，它就会给你犯错。我就觉得说，因为那个时候的翻译可能是从英文字幕翻来的，然后因为它英文字幕也许出现了一些差错，然后你又对这个英文出现了一些差错的理解，然后就导致你这个中文就大错特错。所以说，我就想说，如果 现在可能补救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说能找到一些英文字母的话，最好还是能就对照起来看，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能不会那么危险，就是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然后我现在就在北野武的那个文件夹里面正在疯狂添加英文字母，因为我发现第一部他的最后一句台词就错了，然后、对，所以我就是想说我们之前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可能有很多之前我们有很多人都可能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我觉得还挺遗憾的。但是这也没办法避免，因为你就算今天你再怎么精准，可能也会有错，所以这也是一个没办法解决问题哈，我觉得还有点遗憾。对，我说完了，
有些遗憾。但虽然说开头现在已经是9月20号了嘛，虽然说开头说是因为我们想要看北野武这个大项目，所以才剪了三个比较容易看的东西，但实际上现在9月20号了，我一部北野武还没看呢。
来得及，你从现在开始隔一天看一部就还来得及。
我做不到，我可能11的时候
我们已经宽限了，
狂补一番。
对，
行吧，
行，
那就是如果我还看有余力，我说不定能隔两部就是稍微写点什么，隔两部稍微写点什么，那这也就是一个 flag 好吧。那就是听完这期果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资源的需求，就是可以给我们微博或者微信留言都行，就是何老师会把资源发给大家。好的，
行，
拜拜，
拜拜。Life was so much easier 20 years ago. Oh, it almost seems like yesterday 20 years ago.